刘统勋一听红丽说想在这休息一下，不由看了看四周的青纱帐，他觉得这个地方休息不妥，不安全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，这周围都是青纱帐，里边要藏俩土匪，那可如何是好？想到这儿，他笑着说：“四爷，其实奴才也热得受不了了，但是依奴才之见，还是到前头找个小村庄，休息的好。不知四爷以为如何？”红丽还没答话呢，秦凤舞眼尖，看到前边有一块甘蔗地，他稀里哗啦就趟过去了，嘣嘣砍了五六根，这又追上来了。刷去叶子递给了红丽，还王爷，哎，给您，您吃根儿，那烧头啊留给奴才。接着又把剩余的分给大家伙，这才说：四爷，这天儿太热了，也太闷得很了，这么着，我给您说个笑话给大家伙解解闷儿。话说咱们这中华泱泱大邦啊，这地方忒大了，这住在北方的人呐，他到了南方生活就不习惯。那当然了，生活在南方的人呐，他到了北边也受不了。有这么一天呐，一个南方人和一个北方人，哎，俩人见面了。当然了，他们俩是各说各的好处。南方人呢说南方好，北方人呢说北方好。这俩人就互相吹起来了，那是互不服气呀。这北方人就说了：我们那嘎达啦，冷啊，可冷去了，你摸铁铁咬手，摸石头石头粘皮，你要是出去撒泡尿啊，你更得小心了，一只手拿根小棍儿，随尿随敲，你慢一点啊，那就连人带尿冻在一起了，知道不？你舌头舔牙，你也得先试试，要不啊，这舌头和牙就得冻到一块堆儿去。他这么一说呀，南方人不以为然的一笑说：嗨，这个有什么了，你们东北冷我们知道的了哈，但是你们不晓得了，我们南方热咯，乐极了，你在太阳地里你放上几个老玉米啊，一会儿的功夫就熟了，要是时间再长一点啊，那就成了爆米花了。有一回啊，我进城赶着一头猪，这一路上我都不敢停留的啊，后来呢，我实在渴得要命，在半路找了一家人家，要了一口水喝喝。可是水喝了，出门一看，坏了，我这头猪已经变成烤猪了。红丽一听，不由哈哈大笑啊，哈哈哈哈，好，这牛皮吹得大。不过这大热的天儿，你讲个笑话，博大家一笑也不错。哎，既然这么着，那干脆我给你们出个对联，谁要能对出来呢，就赏他一把爆米花。我说今年的枣玉米旱得精细，焦黄不长。话音没落，秦凤舞脱口而出：啊，四爷，我有了，我给您对到后来给个穗儿，下场雨还差不多。红丽不由点了点头：嗯，才思敏捷。哎，不过我怎么听着你对的有点别扭呢？话音没落，后边车上传来了三个女人的笑声。莺莺把头伸出来说：四爷，你怎么没听出来呀，他对的少了个字儿。秦凤舞扑哧一笑说：嘿嘿，谁说少一个字儿啊，我说到后来给个穗儿，下场透雨还差不多。众人听了，不由又是一阵哄堂大笑。这笑声似乎赶走了热浪，这笑声也使人们振奋了不少。这些天来的忧郁、不快、气愤和无奈都随着这笑声飞走了。突然，刘统勋在马上说：四爷，您快看，前边岔路口那有一棵老槐树啊，这阴凉大，咱们就在老槐树下休息一会儿得了，您看可成？红丽手搭凉棚往远处一看，果然前边啊是个岔路口，一路往北，一路往西北，这岔道口啊有一棵硕大无比的老槐树，枝繁叶茂，遮了足足有一亩地那么大的粮院。红丽一看高兴了， 好啊，就在那儿歇凉。说着话一抖缰绳，这马是扬鬃奋蹄绝尘而去。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了大槐树下，红丽翻身下马，一边解着领子上的扣子，一边不停地挥着扇子，仰脸看着浓密的树冠。等众人赶上来的时候，他才笑着说，你们看这个树啊，是刘秀亲手种的，1600年的岁数了呢。你们瞧那边有块石碑，可是说来也怪呀，这一路上几十里地连一棵树也没有，可这个地方却孤零零的有这么一棵大树。哎，你们说这个树底下要是摆个茶桌棋盘什么的，再有卖瓜果梨桃水酒的，那还愁没生意啊？这里的人可真怪，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步呢？一个罗夫接过话茬说，咦，人不知道这路上原来那树多了啊。当然了，那时候天之泰还没来河南来，是个叫沙红啊阿西拉布的傻家伙，他给这儿当巡抚来，说这个地这土匪太多，这有树来没啥好处，这呗一把火还把树都烧光了。这树烧光了，结果土匪是没了，呵呵，但是啊，那边那个娃娃河啊也他娘的干了。恁说没有水，那不光是土匪不能过呀，那好人没水也不能活呀。所以这一带啊，那人都搬走了，全迁光了。后来天之泰来河南了，又叫种树来。这说来也怪，这树一有了吧，这河里就有水了。当然了，虽然没有从前大吧哈，那不管咋着总是有水了吧。所以这一路上啊，您刚才看见了，这些都是新搬来了新户啊，都是被黄河冲了家，哎，都安置到这儿了。说是来这儿开荒来，其实啥开荒啊，那都是过去了好地撂荒了，这又开出来了呗。嗨，要说来这当官的们这心里咋想了哈，这老百姓吧是咋了都不会明白。这一番对田文静的评价仍然是有褒有贬，反正这一类的话红丽听的也多了，无所谓的一笑。刘统勋过去看了看那块石碑，只见上面写着汉光武帝手植此树，落款却是明弘治二年。秦凤武便急着问那罗夫，哎，这附近有没有客店呢？能不能洗澡啊？还有这有没有瓜田什么的？就在这时候，由打北边走过来一个小姑娘，看年纪嘛也就12、13岁的样子，穿了一身淡蓝色的衣裤，光着脚穿着草鞋，手里还提溜着个瓦罐，看那样子好像是给家人送饭似的。小姑娘看样子挺活泼的，一边走一边连踢带跳的，嘴里还哼着小曲儿。走到大树旁，正好听见秦凤舞的话，他诧异的看了看这群人，指着东边说，哦，娃娃河那边能印牲口，但是不能洗澡，因为水太浅了。秦凤舞急忙问，哎，小姑娘，那附近有瓜田没有啊？小姑娘看了红丽一眼，点了点头说，瓜田有啊，我爹就是种瓜的，他现在就在那个瓜庵里呢，连锄地带看瓜。怎么，你要买瓜吗？秦凤舞一听高兴坏了，啊，对呀，买瓜，我一买啊就是200-300斤，吃不了我们兜着走。那女孩点了点头，那好，那你跟我来吧。女孩说着又看了红丽一眼，好像是思索着什么转身走了。秦凤舞张着脸只是看刘统勋，刘统勋愣怔了一下才明白了，感情他身上没钱，急忙从袖子里取出一把散碎银子，大约有5两的样子给了他。秦凤舞接过银子，转身急忙去追赶小姑娘去了。这小孩子趟着高粱地走了大约一袋烟的功夫，便来到了一片瓜地。他把瓦罐轻轻地放在草庵前，喊了几声，爹爹。一个壮汉答应着从青纱帐里走出来了， 手里还滴溜着一把锄头。女孩子说：“哎呀，爹，你就不看看天，热得要死，过了晌午再锄，就耽误你了。”这壮汉打着赤膊蹲在地上，一边喝着瓦罐里的绿豆汤，一边说：“嗨，如今天旱，锄头底下三分水嘛，你懂得个啥呀？”女孩抬眼一看，只见秦凤舞来了，撞得高粱叶子沙沙乱响，急忙凑到父亲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。这壮汉不由一愣，急忙把碗放在地上，又问：“真的？你看清楚了？真的是他？”女孩子好像又变得有些迟疑了。“嗯，我看着像，真的特别像，因为那时候在周棚，我跪得近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他左眼睛下边有两颗细细的小麻子，刚才离得远，没看太清楚，待会儿回去我再仔细看看。”说着话，秦凤舞已经来到了近前，他便不再吱声了。原来呀，这个壮汉不是别人，正是王老五，被李卫发遣回来的。那200多人呢，田地大多数被水给冲坏了，有的地方修河堤挖了土方，不能再种田了。正好啊，河南核实了开荒的亩数，华县原来垦荒的人都回了自己的家乡，官府便把这些田地贱卖给了这些无地难民，分5年期以粮顶债，这算是把这批人都给安置住了。此刻秦凤舞已经来到了近前，一看这满地的大甜瓜，高兴坏了，顺手摘下来一个，砰的一声给敲开了，青皮红瓤白里儿，咬了一口，哎呀，好解渴，好甜呐！哎，多少钱一斤呐？王老五急忙站起身来说：“嗨，西边的更好，那边上的是鸡粪，是又大又甜呐。怎么，您想买瓜？啊，我要买200斤呐。”嗨，您是远道来的，出门在外的不容易，200斤瓜呀，我给你送去，出一吊钱，你看成吗？秦凤舞一边吃一边点头。成成，咱们摘瓜，我们东家还在那边等着呢。王老五一边摘瓜一边问他：“客官是做什么生意的？”“绸缎瓷器都做。”“啊，那你们是打南边来的？”“嗨，我们的生意大了，南北啊都有分号。”俩人这正一地一答的说话呢，突然就听高粱地里又传来一阵稀里哗啦的响声，紧接着一个光着膀子的大汉已经闯到了地头，不由分说摘起一个瓜掰开就吃，一边吃还一边说：“妈的，这瓜还真甜。怎么，我说这的人都死了，还瓜地吧，还不靠路边种，叫老子好找。哎，常掌柜的，叫弟兄们过来吧，这儿有甜瓜。”只听远处有人答应一声，紧接着稀里哗啦庄稼地里一片响声，突然冒出来20多个人，都是满身油汗。他们来到瓜地是二话不说，还更不跟王老五打招呼，是摘起瓜来就吃。有的摘个瓜打开一吃不甜，顺手就扔了。秦凤舞看不过眼，刚要上前和他们理论，被王老五一把给拽住了，小声说：“哎，别动，别言声，你没见吗？他们都带着刀，准是响马。”秦凤舞不由倒退一步，打了个寒颤，手里的瓜啪的一声也掉在地上了，心里盘算着得钻进青纱帐逃跑，给四爷送信。就在这时，那个叫常掌柜的趟着瓜地走过来了，把王老五、秦凤舞和这个小女孩上下打量一番，问道：“哎，你们是一家子？”王老五急忙把女儿护在身后，把辫子往脖子上轻轻一盘，说：“哦，不是，这瓜地是我的，他只是买瓜的。”“哦，那我问你，这儿离延津县多远呢？”“回爷的话，顺官道往西呀，还有70里地。”“哦，那有没有小路近路啊？”“小路恐怕有40多里吧。 不过有句话说得好，宁走三里光，不走一里荒。走小道不大好走啊。再说啊，又都是庄稼地。常掌柜的还要问话，一个贼人眼睛尖，突然指着秦凤舞尖叫一声：“哎呀，这不是黄河船上那个小兔崽子秀才吗？这个世界可真他妈小啊，在这儿又遇上了，我看你这回往哪跑。”秦凤舞趁着那个姓常的还没灵醒过来呢，不由分说抄起一个熟透了的大甜瓜，劈头盖脸就砸过去了，打了他个满脸花呀。他趁机呲溜一声就钻进高粱地里，是没命的往回跑啊。这些强盗们这才灵醒过来，一个个把瓜给扔了，抄起家伙一窝蜂似的打后边就追上去了。一个贼人用刀比划着对王老五说：“走，把瓜挑起来，跟我们走。”王老五趁着乱，一边把瓜挑起来，一边小声对女儿说：“杏儿，快回去找你妈想法子。”那些个强人们只顾着追赶秦凤舞了，也没听见王老五的话。再说红利他们那帮人，一边在树下歇凉说话，一边等着秦凤舞买瓜回来。突然就听到远处一阵大呼小叫的声音传过来了，转脸一看，秦凤舞像疯了似的呀，撒腿从高粱地里钻出来了，头脸乌青啊，他张着双臂大声喊着：“四爷，抄家伙，抄家伙呀，响马来了！”他只顾着喊了，不妨前头是一个土坡，一个不留神就从田埂上倒栽下来了，又翻了个个，满脸满身都是灰土啊，像大花脸一样。他也顾不得擦脸呐，急忙跳起身来，指着青纱帐说：“四爷，贼人多呀，咱们赶紧到田头屯子里。”说着话，高粱叶子一阵响动啊，一群土匪发辫盘顶，手持钢刀，一拥而下，已经来到了路边。刘统勋大致数了数，可能有20多个人，他心里盘算着，邢家四兄弟、温大嫂还有两个女孩子都武艺高强，这又是大白天的，竟可以支撑一会儿呢，这才觉得稍微放了点心，急忙说：“主子，叫温家的断后，邢家兄弟护着主子，快走。”说着话，那常掌柜的已经来到了近前，但是他却没有急于进攻，而是站在大路当中，把手放在嘴里打了个呼哨。听了听，又是一声呼哨，接着远处也传来了一声口哨，隐隐约约又传来了一阵哗哗的庄稼响声，远远的还听见有呼喊声。刘统勋见这些罗夫们都吓傻了，不由怒喝一声：“快，谁敢临阵逃脱，立刻大棍打死。”此刻温大嫂和嫣红、莺莺已经结束停当，下了轿尾随护送。温大嫂手里持着一柄宝剑，对远处的贼人喊了一声：“喂，你们听过山东端木家吗？难道说你们要抢端木老爷子的镖吗？”话音没落，就听那常掌柜的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，端木家还会接镖？谁不知道端木老爷子风高已经快30年了，你真会吓唬人呐。不过听说你们那小妮子暗器打得不错呀，得，今儿既然遇上了，我挺着肚子啊，挨你3镖，如果这3镖你能打倒我，咱们桥走桥，路走路，各走各的路，你说成吗？”此刻莺莺早就把那盒围棋子儿准备好了，但是他举起来香了香，觉得距离离得太远了，好像没有把握，不由回头看了看母亲。嫣红啊，也已经把弹弓准备好了。温大嫂是一摸发髻，取出一个纸包，里边是一叠打磨的雪亮的蝉翼铁镖，淡淡一笑说：“你不信我们是端木家的，那好啊，送你个信儿你就明白了。”说着话，把手中的飞镖轻轻一捻， 那雕就像蜻蜓一样直飞高天，但却只是在常掌柜的头顶上打旋而不肯落下。温大嫂趁机小声说：“燕红莺莺，还不快动手！”燕红莺莺心领神会，燕红对着常掌柜就是一弹弓，莺莺啊也把一把围棋子儿撒向了常掌柜的。要说呀，他们姐妹俩这个暗器的准头那是没说的。燕红那弹弓射出去的是个铁丸子，莺莺的围棋子儿呢那也是百发百中，全都打在了常掌柜的肚皮上。但这常掌柜的好生了得呀，这铁丸子和围棋子儿打在他的肚皮上一点事儿没有。原来他练的是外加硬气功，见他的功夫如此了得，众人无不吃惊。但是温大嫂射出去的那只飞镖却在他的头顶一个劲儿的盘旋飞舞，让人眼花缭乱。他是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是越旋越快，越旋劲儿越大。常掌柜的伸手想去抓住他，可是那个小飞镖旋转的太快了，像蝴蝶似的上下飘忽不定，他手刚刚伸出去急忙就缩回来了。因为那个小小的飞镖厉害无比啊，他的手刚刚挨上就像刀割一样的疼痛啊。他低头一看，好家伙，就这么碰了一点点啊，手已经出血了，吓得他是掉头就跑啊。可是这个小飞镖啊像长了眼睛似的粘住他了，就追着他，他跑得快小飞镖也跑得快，他跑得慢飞镖也跑得慢，一个不留神扑通一声竟然摔倒在地。直到飞镖落地，他才愣愣登登的爬起身来。温大嫂站在远处又取出一片蝉翼飞镖来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哈哈，怎么样，你信不信这独门暗器呀？再给你来一枚。”常掌柜的急忙站起身来，拱拱手说：“哦，既然是端木老爷的镖，那我们不要了还不行吗？但是你们车上的那个小白脸跟我的兄弟们有仇，你把他留下，自己走路吧。”温大嫂冷冷一笑说：“哼，你说的好听，这是我家镖主。”这时候那个黄水怪的弟子见常掌柜的有些迟疑，急忙凑到他的跟前说：“常哥，你不信别人还信不过我铁头胶，那个小白脸真的值50万两银子，我们黄哥要不是想独吞早就得手了，哼，您连一文也摸不着。这几个婆娘腕子再硬也挺不住我们40几个好手吧，过了这个村可就再没这个店了。”只听温大嫂又说：“姓常的，你是山东龟顶寨的黑无常的，前年8月15你是不是去给端木老爷子贺节来着？难道为了一趟镖你不喜得罪遍天下的武林群雄吗？”黑无常知道这女人的话绝对不是一句空头的恐吓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是得罪了端木家，那他往后就别想在江湖上混了。可是眼下这50万两银子对他的诱惑力又的确太大了，他黑沉着脸想了想，终于下定了决心，他要孤注一掷。